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六章24到26节。路加福音六章24到26节，我来读。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阿门。2015年上映的动画片中有一部电影名叫《头脑特工队》，表面上看起来是为孩子们拍的电脑动画片，但实际上充满了心理学的内容，也是一部哲学性的少女成长电影。这部影片主要内容是有一个名叫莱利的11岁少女的内心当中，有5个拟人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影响少女如何行动的事情。这5种感情分别是乐乐、悠悠、怕怕、念念和怒怒。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乐乐。乐乐认为莱利灿烂的微笑是他存在的理由。怕怕起到安全保护莱利免受危险的作用。燕燕起到了防止危害靠近的作用，怒怒起到了发挥莱利的愤怒的作用。包括乐乐在内的多种感情协调，使莱利的内心变得丰富，但乐乐却无法知道悠悠存在的理由。他甚至认为，没有那种感情也可以。这5种感情通过莱利的视线看世界，莱利的记忆储存着相应颜色的珠子，这些珠子每天晚上被送到长期记忆场所，另外还单独保管了莱利人生中最重要时刻的核心记忆。比如说喜欢冰球的莱利在比赛中攻入第一球时的记忆，核心记忆是以岛屿的形式形成的，共有5个岛屿，包括最近建成的棍球岛，有家庭岛、友谊岛、鸟栖岛和淘气岛和城池岛。这些岛屿塑造了他的人格。有一天，莱利的家因为父亲的工作从明尼苏达州搬到旧金山。明尼苏达州是美国北部一个冬季较长的省份，旧金山是美国西南一个夏季较长的省份。莱利怀着期待的心情搬了家，但是到达之后发现与期待相反，搬进的房子太旧了，搬家的车也出了问题，只能住在空空的房间里几天。所以莱利的感情开始变得混乱，在各种事件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对莱利来说重要的核心记忆岛屿开始依次崩溃。 拒绝父亲和好的要求之后，淘气岛倒塌了。明尼苏达州的老朋友说，新交了男朋友，友谊岛也倒塌了。本来想在新学校加入曲棍球队，但是没能如愿，想要放弃曲棍球，那么棍球岛也倒塌了。然后莱利偷偷从妈妈的钱包里拿出信用卡，坐上前往明尼苏达州的大巴。城市岛也崩溃了，家庭岛也快崩溃了。那时的乐乐第一次感到悲伤，然后摸到了柱子里过去令人高兴的记忆。那是莱利输掉曲棍球比赛后伤心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曲棍球队安慰莱利的内容。乐乐说，对，爸爸和妈妈还有曲棍球队那天安慰了我，是因为悲伤。于是乐乐对悠悠说，莱利需要你，因此其他感情做不到的唯有悠悠摸着出故障的记忆控制装置并修好了。就这样离家出走的莱利也回家了。那时乐乐为了不使核心记忆珠子变成悲伤，把坚守的那些珠子交给了悲伤。于是乐乐的记忆染上了黄色，乐乐记忆染色黄色染上了悲伤的颜色蓝色，再加上依恋、悲伤、思念等，莱利的心情更加激动。回到家的莱利对爸爸和妈妈说道，虽然说这样的话会让你们伤心，但我很想回家，回到明尼苏达的家，请不要生气。爸爸和妈妈并没有生气，反而紧紧抱着都管这段时间当中独自在孤独中瑟瑟发抖的女儿。此后重新打造出了充满喜乐和悲伤的新核心记忆和性格的岛屿。随着莱利感情的丰富，控制面板也变得更宽了。莱利和新朋友一起玩曲棍球游戏，这样电影结束了。这部电影提醒我们，悲伤并不是全然的不良的感情。悲伤使内心世界更加深刻和广泛，是成长的人格成熟过程当中必须的感情。有时我们也往往认为我们的生活没有悲伤没有哭泣更好，但如果说概括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求神除掉我们的悲伤和眼泪，但是耶稣却摇摇头说不是这样。耶稣到山上昼夜祷告之后，天一亮就让很多门徒来到他面前，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然后站在一片平地上讲了所谓平地宝训的一段话。今天的经文20到21节如此见证，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耶稣通过这句话讲述了神国的百姓应当是怎样的存在，跟随主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那么如果想要作为主的门徒， 那么如果说作为主的门徒就不能成为富足的人吗？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耶稣所说的穷人不是指拥有程度的穷富，而是以神为盼望的人，而是告白说若没有神的帮助和引导就无法生存的人。如此告白的人才是真正富足的人。因此贫穷的人和与神同在有永远的价值观的人是同义词。另外耶稣说有祸的富人也不是指拥有很多财产、学识多、社会地位高的人，而是指那些对神没有抱盼望，只是把盼望放在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之上，不受神的保守，认为自己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因此想要以世俗价值观富足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贫穷的人，也就是与贫穷的人是同义词。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无论拥有多少东西，从永远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没有。饥饿的人也是一样，饥饿的人希望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是渴望神的正义，是要效法神的品性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吃饱的人。所以饥饿的人和希望属于神和愿以神为饱足的人是同义词。所以主应许说会让饥饿的人得以饱足，相反只凭借在世上的成功和世俗上看起来好多东西饱腹的人，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与饥饿的人是同义词。因为只有用世上的东西填满的人，无论多么饱足，在属灵上没有吃到任何的东西，就好像在属灵上是营养缺失的人。所以主说这些饱足的人将要饥饿。十一节下半部，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当时以色列百姓处于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大部分人除了极少数巴结罗马政府的人之外都很贫穷，在饥饿中挣扎。因此人们叹气的事情很多，流泪的事情也不少。所以耶稣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火上浇油一样。作为神的百姓，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关于信任神、服侍神，还是要追求世俗的价值观，表现在要追求我的欲望？在两者之间，我们应当做出怎样的决断？应当追寻什么的问题？所以穷人和饥饿的人可以说是不信任自己或跟随自己的欲望的人，是信任神、追随神的人。所以主说愿意走穷人和饥饿人道路的人反而是有福的，而主也说富足的人和饱足的人是有祸了。哀哭的人意味着承认以自己的能力无法制造出本质性的笑容，不可能有永远的笑容。这样的告白也就是说只有主才能够使他喜笑。那么喜笑的人 认为仅凭自己的能力，仅凭自己的人生就能够产生真正的永远的笑容，并且为此用世俗的东西来填满自己的人生。在扫罗时代，让整个以色列军队都陷入恐慌的歌利亚，大卫打败了歌利亚，成为了扫罗的将军。他所处之处，所到之处都是智慧行事，并且他与扫罗王的女儿米迦结婚，因此成了扫罗的女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扫罗王对大卫的嫉妒心越来越重，所以扫罗王带着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3000名精兵去抓大卫。如果国家的首脑动用权力来抓我们，那么内心的压抑应该是无法形容的。下面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撒母耳记上30章1到6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希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希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住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别该也被掳去，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的神，心里坚固。这段话的背景简述如下：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踪，躲到了这个洞穴那个洞穴，辗转于这个整个旷野。大卫认为在国内已经无处可躲，所以躲到了腓力士地区，而且是两次。第一次腓力士人非常的敌对，所以大卫在加特王雅吉和他的臣子面前像精神有问题的人一样，使唾液留在胡须上，好不容易才离开了那里。第二次，腓力士人接受了大卫的以及他们的同行人，在那里度过了1年4个月。那段岁月是在大卫人生当中最黑暗的时期，也是被环境压抑的时期。在此期间，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了战争。亚基王认为现在正是展示大卫站在腓力士人一边证据的好时机，所以亚基王跟大卫说一起出去打仗吧。大卫迫不得已跟随腓力士军队的队伍尽头跟着走了，但是在战场上，腓力士的将军们强烈抗议，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对我们的敌人，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基甲王说，我和大卫一起生活了1年多，但一次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失，就相信他吧。亚基王信任大卫，然后说，我和大卫一起生活了1年多，但一次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过失，就相信他一次吧，试图挽回将军们的心，但是力不从心。亚基王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卫回了家。可能大卫深吸了一口气才放了心， 但是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喜格拉，发现自己的家人以及一起跟随的部下们的家人家畜财产都处于被掠夺的状态，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得没有力气。而且曾跟随大卫的人们生气地试图要用石头打死他。在大卫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时候，大卫全然依靠神获得了勇气。所以说大卫是有福的人。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放声大哭的事情，那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也不是因为神抛弃了我们，而是因为神希望我们更加信任神，而伸出了恩典的手。哭得连力气也没有了，大卫不只是人们被抓，财产被掠夺，这对于大卫来说，大卫这样的哭泣是针对自己的罪行，自己本应停在犹大，但是不应该停留的腓力士自己却在这里，对这一切大卫的哭泣如同忏悔一样。在我进入神学大学院读书，参加学校礼拜的时候，引导礼拜的教授读了关于耶稣与门徒们最后的晚餐的圣经经文。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中有一个人将要卖我。门徒们感到压抑，纷纷反问，主啊，那人不是我吧？这时对主说，主啊，不是我吧，不是我吧，反问的话反复回想在我的心里，主啊，也不是我吧。我虽然这样问，可是我好像是卖主的人。我没有自信说不是，像我这样不足不像样的人，到处都是缺点的人，要成为神的仆人坐在那里感到很羞愧。无论怎样想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神的事情，瞬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那时主在我的内心给我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是因为有资格才坐在这里，而是因为我呼召了你，所以你坐在这里。耶稣说，哀哭的人有福了。首先的意思是对罪的哀哭，成为作为自然人的我里面绝没有什么良善，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无法站在神面前，承认这一点。这样在神面前勇敢地承认的人，神称之为有福。如果我没有这样哭的态度，只是有喜乐的态度，认为自己可以有真正的喜乐，永远的喜乐，忘记了让自己站在神面前的神的恩典，那么这个人现在看起来好像在笑，将永远哭泣。对自己的饥饿，对自己的罪感到哀痛的人，是真正宝贵的事情。然而我们应该可以更进一步。路加福音19章有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场面。那时众人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高声赞美神。对此耶稣的反应令人感到惊讶，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当人们全力欢呼赞美奉主名来的王，和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时，耶稣用尽全身的力气而哭泣，大声的哭泣。当时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认为自己过着敬拜神服侍神的生活，并以此为自豪。然而耶稣对耶路撒冷在大约40年后要发生的关于耶路撒冷的灭亡，以及那些人每天向神献祭却没有神的话语和没有顺从神旨意，耶稣对此深感遗憾。根据历史的记录，在主后70年，有罗马将军提多将军围攻耶路撒冷4个月3周4天。那时犹太人的生活非常的悲惨，许多犹太人死于饥饿，甚至宰杀了自己的孩子而吃。犹太士兵和普通公民也被处死，罗马军队的囚犯被奴役，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成为角斗士。在圆形竞技场成为猛兽的食物。耶路撒冷圣殿被火烧，所有的城墙都倒塌了，连一块石头也没有留在另一块石头上的程度，完全成了一片废墟。耶稣不是不知道将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很难过，忍不住大声痛哭。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一个让使徒保罗哭泣的场面，腓立比书3章18到19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书的笔名之一是喜乐的福音。保罗虽然身体处于被关在狱中的状态，但保罗丝毫没有一丝纷乱，把基督徒应该享受的真正的喜乐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以在由4章构成的腓立比书里面，喜乐这个词出现了16次，然而他自己却在哭泣。在这里流泪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哀哭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不是眼泪直流的程度，而是深感痛苦的大声的哭嚎。使徒保罗痛哭的原因是腓立比的许多人充当了十字架的仇敌。曾几何时，保罗也已身后第8天受割礼，属于便雅悯支派，受过希伯来的教育，讲希伯来语，属于法利赛派，按照律法是无可指责的等，以此为荣，实际上却过着以十字架为仇的生活。但是当复活的主来到的时候，以前引以为豪的一切都好像成了破布。 对许多人来说，保罗看到人们过着以十字架为敌的生活，就像用剑刺破胸膛一样痛。耶稣和使徒保罗的共同点是为他人流泪，尤其是心怀他人和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转向神，为此感到哀痛。10月29日，梨泰院惨案的消息令我们国民感到心情沉重。有一首诗整个星期都回响在我的头脑当中，那就是尹东柱诗人的《八福》：爱哭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爱哭的人有福了，我们将永远爱哭。这首诗写于1940年12月，是在日本殖民时代的后期。不过单看这首诗的表达方式，标题似乎不应该是八福，而应该是八哀或者八祸。然而这首诗的标题是八福，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悖论。明显可以感觉到与世人同在的主，对于那些经历流泪谷悲伤的人来说，最需要的就是一同哭泣。即使悲伤看起来好像永远持续，但有希望的是因为主正在引导我们从流泪谷到锡安大道。21节下半节再重读：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古语中有句塞翁之马，一是人生吉凶祸福变化多端，很难预测。按照字面的意思，是生活在边境地区的一位老人的马。从前中国东北边陲住着一位老人，有一天老人的马无缘无故过了国境。那时人们来安慰他，老人却说：岂不是有转祸为福的说法吗？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过了几个月，有一天逃走的马又带来了另一匹好马。这一次人们来表示庆祝，表示祝贺，然后老者说：不知道这会成为怎样的祸根，却没有表示任何的欢喜。之后这位喜欢骑马的老人的儿子骑马玩耍，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腿受了重伤，无法行走，成了残疾人。人们又来安慰他，老人说：没有什么，也许这又会成为一件庆幸的事情，让人们感到很慌张。大约一年之后，野蛮人闯入村里，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了战争，10有8九去战场的人都死了。然而这位老人的儿子因残疾没有去战场，平安地生存下来的故事。然而许多基督徒认为信仰生活与这个故事相似。现在有点艰难，以后就会好了，主会帮助我一次，听天由命的过着信仰生活。但今天经文的话语不是这个意思。21节后半部分我们再解释， 解释一下，内容是这样的：现在哀哭的你们有福，是因为我一定要让你们笑。这句话表达了主强烈的意志。信仰生活不是模糊的等待一个有时来帮助你的，而是仰望现在同行的主，过以主为目的的生活。当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基督徒，过着跟随主的门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历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活在希望当中，是因为有一位主不仅在这个世上引导我们的生活，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都有主永远为我们负责，因为有主的存在。所以我们信仰生活的目标不是永不经历悲伤，永不哭泣，即使我们的生活没有按计划进行，虽然跌跌撞撞，有时会遇到坑坑洼洼，陷进去又出来，我们依然可以活在希望当中，因为我们举目可以与那位保守我们的那位主事先交流。于是约伯如此告白：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过去韩国面临许多外在的困难，有锁国政策，有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也有同族互相残杀的悲剧，有分裂，也有贫穷，因为那时太难了，只想紧紧抓住主，知道除了神别无希望，但现在眼泪已经消失了，对自己的罪感到非常哀痛的也少了，对那些不遵守真理的人变得麻木，没有感觉。如今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走在艰难的道路上，在这样的时刻，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首先正确地转向神。感谢神，让我们通过耶稣的平地报训，确认信仰生活的本质是跟随主的人不依靠自己或自己所拥有的，而是依靠神。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信靠神的子民，成为神的门徒。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穷人、饥饿和哭泣的人，让我们所处的位置成为主作为的场所，让我们成为主作为的通道。求主给予离太院受灾难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给予他们安慰和希望，求神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也求神帮助我们的社会能够建立一个制度，不再让这种荒唐的事情再发生，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建立更健全的体系，使我们的社会更健康、更透明、彼此尊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